好，我们接着，因为如果你承认可燃，那可燃可以生燃，那你就不能讲说燃可以生可燃啊，因为你已经容许可燃先存在了啊。何以故？可燃在先，燃在后故啊。若燃不燃，可燃啊。若燃不燃，可燃，是则可燃不成。这个就是可燃在怎么样的场合里面，你都找不到它的肯定处啊。接着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接着谈了哈，就是我们上次谈到的是这里。又可燃不在于处，离以燃故啊。啊，可是你现在如果讲说，那可燃啊，可燃跟燃，你可燃不在于处，离以燃啊，你离以燃，你找不到可燃啊。事实上，在现实当中，你没办法一个烧的东西离开烧，离开火，没有。我们只讲一个被烧的东西，正在被烧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被烧的东西但离开烧的火？当然应该是正在烧的时候才讲它是被烧嘛。你要不然就讲烧完了，或是还没烧，你要讲说它正是一个被烧的东西，就是烧嘛。因为这个名词本身定义就是如此的啊，是定义就如此啊。你认为它是一个可燃的东西，可燃我们不是讲可能性哦，我们在这里讲可燃就是所燃的意思，就是能燃所燃，那个被我们烧的。当我们在看到一个木炭被烧的时候，这个木炭能不能离开火而讲被烧？没有，一定是救火本正在烧的时候在讲它是那个嘛。啊，所以又可燃不在于处，离以燃故。若可燃不成，好，燃亦不成啊。若可燃怎么谈，它都无法离以燃。可燃不能成立的话，燃亦不成。为什么？因为它是相因带关系的啊。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现在它是用可燃燃来比喻，因为我们之前谈过，我们的执着太多面，即使只要核心的观念清楚，又不需要谈那么多。但就是因为人的那个信心，人的那个智慧，因为这里面的执着太多了。我们的执着多到哪里？那根本不切不开啊。我们现在的执着是多少执着？是绵绵密密裹在一块的，从来没有一块真。而且为什么那么肯定？你看我像我这个桌子，我为什么会肯定这个桌子？你知道，除了我的执着之外，还有因为我执着你们，而你们执着他，而因为你们执着他又帮助我执着他，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安排的一定是一个很好坐的桌子椅子，一定不会是一个纸做的，所以我坐上来也没有先去检查他能不能坐。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你们，我相信你们，相信很多，相信到最后是因此帮助我对这个椅子的确认。所以我们每一个即便很单纯很单纯的确认，都是很复杂很复杂无量的分别，然后给它确定下来。所以我讲说我很谦虚很谦虚，我只要这么一点点，那一点点如须弥呢，不是吗？因为你那一点点是那一点点，可是背后要肯定那一点点是要透过多少多少的东西，那一点点才会存在啊。所以啊，假如不看到这一点，琐琐碎碎要一点一点断，你哪断得完？你断的根本来不及它生的。也就是说，你点点滴滴所修的行啊，都来不及你后面马上造的烦恼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修学佛法里面有不共世间的正见，这是我们最核心要知道。那最近在讲四大圣论里面谈到这个问题也是啊，意以法界等流，然后以建立的文思修，这时候我们内在阿赖耶识的种子才慢慢灭掉，才转移。他说法界等流的种子又是跟阿赖耶识合，又不属于阿赖耶识，那到底是什么？这不是矛盾吗？又是跟阿赖耶识合，又不是阿赖耶识。如果用世间法，你一定会认为这是矛盾的。可是什么叫法界等流？ 以法界性相应之文思修，是吗？观一切法无自性。那观一切法无自性在哪里？在一切缘起处观一切法无自性嘛？有没有离开缘起？不能离开缘起，有独立的空性嘛？所以既在阿赖耶识中，却又不为阿赖耶识所染。为什么？因为它是空性啊。好，唯有这样才能灭种子嘛。因为所有的种子，烦恼种子的升起，不就是以颠倒心合合而成？你今天要个别破，你破这个转这个，破这个转这个，根本是像狗在摇尾巴，就这样子绕绕绕绕绕，你又绕不出来嘛。唯一的方法是怎么样？把相依带性去掉。所以你看，当你把那个相依带性、那个依带性的关系给它破掉，就一垮全个垮。一倒整个倒。所以我在讲说，当你现在的自我，你看啊，你所有的肯定是透过彼此相互绵绵密密，很难分彼此的种种含含糊糊的万法种子，形成一个认知。这个认知为基础，又深的认知。我讲一个认知是我们数字上的一个认知，其实是众多合合因缘啊。你要不去看清楚它的东西，你根本拿不开的。好，就像我们现在电视里面，你看，我一张举例，电视里面本来有一部车，那车子跑跑跑啊，电视里面那个荧幕现出没有车子的。请问车子跑掉以后，电视会不会缺一角？因为本来那一块荧幕属于车子的已经跑完了，所以它车子一跑完了以后，电视就少那一块，那个本来属于车子那一块，会这样吗？即便车子跑完了，荧幕还是满满的，懂吗？你死不了的，你放心，都满满的，只是你认知的法不见了，其实还是满满的。就是在你的梦境当中，在你的电视当中，有东西某一个法生灭，可是就梦境就荧幕来讲，不都满满的，没缺啊，只是你执着的东西不见了，你所期待的东西生的或是不见了，就是这样而已啊。你如果不看清楚，你不关机的话，那永远满满的。你看是有修，但没有满满的。你觉得你已经降伏哪些烦恼？没有，满满的。只是你在你认知上的某个东西烦恼没了。但我们也许说以前我们看到那个荧幕，看到哎呀照那个臭水沟好脏啊，现在看到眼山好漂亮啊，那还不是满满的，你知道吧？因为你没关机，只是荧幕现出来的内涵清净的，跟现出来是污秽的，那其实那还不都是光点，就像哎呀也没差别。但你就会有心境上的不一样，看喜剧看悲剧不一样，可是其实就是电视机，那做一空宽一空，那就是这样。所以只有跳开来，那个才能真的好，否则的话这种我所以说我一直在希望大家能解。我们假如这个课几年这样课，到最后你能核心建立你修行，用心处下手处够了啦。因为我们举目看过去，其实我们道理谈太多，但我还不是活在世间吗？我们几个人曾经在日用之中，一天当中几个念头观五蕴皆空，我们到现在连要领都还没有啊，谁在观？那还不是过着平常的日子，是不是？不敢行业而已了，不是吗？所以我们讲说佛法心，我就讲佛法心应该以此为心才叫心嘛，因为安住于法，依于法心才叫佛法心。所以这个观念啊，你要知道，假如你不知道的话，你在这梦境里面去做文章根本是颠倒事。你应该看到那个相依带性，你熄灭了。所以我就讲说，我们应该不断的试着在生活当中修习你的心。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提醒说，你们大家应该要试着在生活当中啊，不用去一定要是打坐的样子，也不一定要什么样子，就是试着坐下来， 观察这些东西，哎呀，那是假啊，假的，就放下，假的放下来，随着你看嘛。啊、哦，我常讲说，有时候说你要放，好难得，没关系啊，行李在旁边还拉着链子的，你学着试着放，待会你就提着走，没关系，你这样你就甘愿了吧，你知道吧？我又没叫你马上出家，我是先叫你短期出家，那你就知道出了家以后还可以还俗，所以没关系，那你就甘愿来的，你这样就很多人进来，真出家少，短期出家就很多，好，没关系。没关系，你觉得都很多东西很怪，我只告诉你这十分钟放下来啊，十分钟后你就可以提着走。为什么讲这个？在不威胁你的执着的时候，你试着观察，不要修什么和升观，升观我们观不来，但试着慢慢熟悉，那个不是光只是理论当中希望得到答案，而是试着配合理论学着怎么懂得放。你试着让你的心休息下来，什么时候休息？不是那种睡觉的休息，是那个执着心、分别心、执取心停下来。怎么停下来？不是勉强的停下来，而是从另外一个观点，这些东西何者成为永久依靠处？没有，都是相依赖的。你试着从我们的很多道理里面，试着在你的生活境界当中把它放下来，你试着看看，让你的身心呢、啊、休息一阵子。也许这种不经意当中，你突然觉得，我以前怎么都没有这种味道、哦。对，因为我们一直直向修，我们没有试着依教的把心放下来。而这个放下，以前尝试着用有为心去把它照做，把它压下来，不是，是心开意解，知道实无可取，那个心自然。不对他起希望心，这不是就有点像三三昧里面的空无相无愿，对不对？试着给我看看嘛。当然差真实的很远，但你不练习不练习，你要等哪时候？你试着放下，让你的很劳累的心稍微放个假，好，坐下来，对这个世间稍微以我们所知道的方法看，哎，既不实在，放下；这个也不实在，放下。连我现在在造作的一切修行，也是方便的，放下。你让你的心完全不落入这些不必要的肯定上。你要揣摩，因为这个只能形容而已。也就是说，与其这用脑筋想要推查出它的究竟道理，不如你学着。所以我常讲的就你身上很重，那我就说，哎，请问一下怎么样减轻重量？那我就跟他讲说，啊，就是把它拿下来，他吃饱没事干，说何谓拿？什么叫重？什么叫轻安？何谓放？讲了老半天，你告诉我什么叫放？麦克蒙啊，我你就放了、啊，就放就好了，不要再问。嗯，真的有用，不是、啊、我们现在叫何谓放，什么叫重，什么叫轻，那为什么会累？嗯，看得多无聊，你看我很难说了，反正你就试着，我告诉你，你就不要再问哦。五爪张开，动东西掉了，现在知道了，知道了，你看就这么简单。嗯，可是很多人就是不死心。这我上次不是举那个例子，我们以前那个海洋生物的那个老师，他们去游泳啊，去潜到海水啊，还要去看植物啊，看海底生物这些啊，啊他们要带铅块啊才能沉下去，结果有一个因为氧气不够了，他又浮不上来，因为太重，啊就打手术跟他讲说怎么办，那、啊、老师打手术跟他讲把铅块丢掉一个，他就把它解开提着。结果还在底下，老师在那里一直跟他打手势，他说我放的啊，我放的、啊、那手我放的啊，放在那里，他就提在那里，他继续那里快没气了，他就觉得很可惜啊，没关系，千块很可惜，哎，我们叫什么 爱情价更高，但为自由故，两者皆可啊，对不对？哎，千块价更啊，前面是什么？千，哎，啊，生命诚可贵啊，我们讲叫千块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但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看你要抛不抛，不抛你就等着死，嗯，是不是？这个例子很好笑，我们就是，你刚刚拿个镜子笑一下。你不要笑别人，你就站在镜子面前笑一下，你大概就是自己。那边晃边提，边晃边提，哪有真正晃过？对，哪有真正晃过？那么都是提到这样，哦，我晃的很多，背后晃一大堆，嗯，就是这么一回事。好，他说可然不成，然亦不成。可然是相应代，可然不成，然亦不成。若先然，后有可然，然矣啊。若你刚才先有可然，有这些问题，那如果说先有然，那也同样的问题，不过换个角度而已啊。啊，若先有然，后有可然，然亦有如是过，是故然可然二俱不成啊。相应代，你这样讲法不可以的啊。故此，若因可然而然，则然成复然成复成，是为可然中，则为无有然。你看啊，若因可然而成然啊，则然成以复成。何以故？然自住于然中，若然不住自住其体，从可然成者，无有是处啊。你看讲说，你现在你自己一定要，就是说对方啊，有时候因为他一直要回避他的问题，怕人家的那种直难，所以他一直在跑。你要很清楚哦，你要抓着他的尾巴，他的尾巴，他因为他认为然可然是有的。好，那我要讲说，若因可然才有然，好，那若因可然才有然。可是你现在你要注意哦，你从来一开始的前提就认为有然有可然，你认为然可然是自信有的。好，若因可然而成然，好，若因可然而成了、成就然，则然啊，若可然而成然，然成以复成啊。为什么？你然自住于然中啊，你自己有自体，对不对？才叫然嘛，你因为你一直认为然有自体嘛。那你如果认为然还要靠可然，那一定，如果然要靠可然，啊，然自住一体，或者然不自住其体，从可然成者，那无有是处啊，那不是自相矛盾吗？你认为这个然，可然，照理讲可然里面一定有然嘛，对不对？因为正在烧，一定有火嘛。如果你认为火一定要从被烧物木炭木材里面才有的话，那很简单，就是接受我的看法嘛，就是然是无自性的嘛，靠别人嘛。但你又承认然有，那然有的时候，照理讲然若有应该是依可然有，不就是他所谓然有是假施设的有，不是自性有。那照理讲在烧的时候有，那又他自己本来已经有自体，却又在烧的时候又产生有，变成是两个他自己存在，但又因可然又有然，那不是两个，一个是自己存在，再过来就又因可然而然，那不然成了又复成啊。而且这也是互自相矛盾。为什么？你如果认为它是因可然而然的话，这个然本身你怎么认为它存在？你明明又认为然已经存在，那存在怎么会是又什么？你既然承认然已经是一个自体性的东西，为什么又必须要靠可然而然？他你又承认它存在，却又需要可然而然，那不是成就两次？要成就两次，没有这种道理啊！这个这是你的颠倒。好，这无有是处，是故。有是然从可然成，今然成复成，有如是过。忽有可然无然过，何以故？可然离然自住其体，是故然可然相应代，无有是事的。你如果认为说离然有可然，那可然变成不需要我自己烧，
所以实际上有没有这种道理啊？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我所以说我们的习惯，我们现在我之前讲我们这个习惯一下子就很难改变，因为我们已经长久习惯认为很多东西安利哪有。但这个地方一直破除你的观念，就是说你所肯定的东西从来没有一个单独肯定的，都是相互肯定的，相互肯定的。所以我们讲说当有一个东西存在啊，之前我们举个例子，当有时候你会觉得很讨厌一个东西，很讨厌，但你有时候必须要感恩它，正因为它的讨厌，这个东西的存在你才存在，它的存在让你存在，你的存在让它存在，这个东西的相依代性其实才是所有众生的所有世间相的真正原因。好，所以我们经常会把这个心因缘把它切一段开，单独论对论就它的东西，结果忘了真正的原因不在此，所以它是一个相待的关系。好，你看到、哦、很多的肯定啊，假如你把所有的肯定的某个因素拿掉的时候，你发觉你开不了口，你所有的肯定建立在很多的基础上。所以你们当我们在开口论断世间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道理是来自你有一个标准，你这个标准只要一移动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认为说我坚持的看法是对，你只要跟他换个角度，他马上自我否定，马上自我否定。我们人要否定自己前面很多东西很容易的，那否定的只是自我肯定产生出来的一些东西。所以你看到我的意思，核心的自我肯定可以让你去否定之前由自我肯定产生出来的差别肯定了，听懂吗？本来我站在这个立场，我这个观念可以帮助我自我肯定，但假如因为某个立场让我必须要改变，改变完了以后乃至借着否定自我可以增加更强的自我肯定，我就很乐意自我否定，你听吗？就是我借着某一个低层次的自我否定以便于成就高层次的自我肯定，不就是这样吗？现在的政治人物就这样，那不是所有的，是不是？我为什么会改变我的立场？因为我要寻求一个另外一个肯定。所以当我觉得这个肯定对于自我的肯定更坚持的时候，我不惜毁自我，毁掉承诺，我也要去毁掉我之前的肯定。为什么？因为这个肯定不是打自己的嘴巴，表面在世俗法叫打自己的嘴巴，其实在背后众生的习性里面它永远是自我肯定，不是吗？都是自我肯定，永远就是对众生相，你会觉得不合理不合理，其实这佛法合理合理，一切都合理，即使在荒谬的世间相都合理，但我们的合理不是用世间道理，这、就是众生的颠倒性，都合理，都有理由，都有理由。好，好，所以你看这个相依代性啊，如果你看离开可燃啊，那如果互有可燃无燃过，黑故可燃离燃自自体体，是故燃，这个就变成离开可燃啊，或是离开燃有可燃，或者离开可燃有燃，就是火没事没烧到任何东西自己猛烧，或是有些东西不需要火自己烧，那问题自己烧还有烧还是火，问题是你不能没有火没有什么燃烧叫做烧，也不可能啊，这个都讲不通的啊。所以如果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是讲说道理越成熟，观念应这种观念绝对不是我们听过就算，我希望大家应该要把它当一回事，经常反复思维，而这个思维也不是只是在文字上的思维，应该在所有我们将这种以这样的模式的思考，若它是展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个角落，你应该把这个破它的观念破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的眼耳鼻舌身意里面，你要让这个剑纯熟到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你经常起这样的正观，否则的话其实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它不容易入你的心，不容易入你的心。故是 若乏应待成，是乏还成待，今则无应待，亦无所成乏。这是乏应待成，是乏还成本应待，什么意思啊？若我的法是相应待，你靠我，我靠你，就是说他靠我，在某意义上就是你靠他了。对，所以我很高，高的人比较伟大，没有，没有低的，你高不了。老板很伟大，没心的，没你喜欢他做老板，对不对？所以没有谁高，平等平等啊。那只是你认为他高，认为他低，否则的话，没他你还能他吗？所以当我们现在轻易在某一个，所以这个观念大家如果熟的话，轻易在某一个段论他独特的价值的时候，要么意义空性，一切都不可能。所以你不能轻易的在某些东西超越了所有它的缘起，独论它某一个独特的价值，没这种事。你要知道这个观念一旦形成了以后，你对任何一个东西的论断一个判断经常会保留开放心情。你这时候的开放已经再不是说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情，不用特别保留，因为你知道本来就不是这样，这自动开放。因为你知道角度在你，就好像来这里的路很多，你就知道来这里的路很多，你就不会认为说只有一条路。因为心情的开放是啊，事实很多路，你为什么一定说要走这一条路？所以你在指导人家走到这里的时候，一定会看对方的地点在哪里。你不会说从南到北，从北下来的人啊，老是都一定要走这条路，那明明走这里比较近，你为什么只走这一条路？不会。那你说你怎么那么自在啊？这厝就是这样，没不是要怎么啦？啊，阮家的这么条路啊，就都在你走，路那么多，你要走哪一条路当然走方便了 啊你怎么可以知道不要走那一条路啊？就路那么多啊，你想不开放难啊，因为明明知道很多路啊，是叫你执着一条路，你才觉得哪有可能，我才不会去执着那一条路，是不是？事实上如此。所以佛法的升起因央相应待关系，正因为你了解是相应待关系，所以你的心思也打开了。那个打开了以后，就有什么呀？你的观照力就出来了。你为什么观照力观照不到？因为你被你的习性牵绊，你习惯用一个角度看事情。为什么？你向来由这个来自我肯定的，所以你习惯被这个东西所牵绊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去看到那个你不符合你习惯的、不符合你的习惯角度的那个东西，你就不会去看，所以经常会判断错，不就是同样的问题吗？所以你试着应该不是勉强自己逼自己看东西，应该是进一步的让你自己向来固定的执着的那种颠倒性给他看清楚，你自己会放，不是吗？是。好，若法相应待，是法还成本应待啊！我靠你，那不就是还过来我靠他的哈？如是决定，则无二事。为什么？你靠我，我靠你，这不就是我们讲的此生彼生，此有彼有，此无彼无，此灭彼灭？这不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吗？所以你看啊、哦，如果此法应待成，是法还成本应待，如是决定，无二事。如果你对中路懂，你应该就是如我前面讲的，此生彼生，当然就无此无彼，是不是？如果你承认你是众缘所生，你就不应该对此法产生执着，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如因可然而成然，还因于然而成可然，是则二俱无定啊啊！无定故不可得，何以故？若法有待成，未成云何待？若成已有待啊，已有待，成已何用待？有意思啊，有意思啊，对啊。有时候如果很烦的时候，又能看懂这句话，那就很舒服。如果已经很烦又看不懂它，那就更烦。你看清楚以后，有时候 所以我有时候在，我不是常讲嘛，有时候有种种的问题啊、纠纷啊、是非啊，有时候我觉得应该大家依着法来谈。当把法谈完的时候，其实应该来讲依着法的就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一切都相应待，所以依着法问题就解决了。好，所以说如果有时候我们看到啊，一切都是相应待，有时候看看啊，有时候心开意解，他讲这句话有意思啊。若法应待成，是法先未成，未成则无，无则云何而应待？我如果要靠别人，那当然就是我还没有，我如果还没有，我别人如何靠我？我既然要靠别人，当然我还没成立嘛，那我还没成立，由谁来靠我啊？尤其如果论双方，他靠我，不，我靠他，他靠我，那问题，你既然靠他，表示你还没成立，那你还没成立，如何让对方靠？是，哎，不可能啊！啊，因何有应待？若是法先已成，已成何用应待啊？如果你认为说我先存在让他靠，因此我才靠他，这个我好不好意思说？因为最近有人在讨论戒法，有的人认为他的戒不大成熟啊，所以他们就先你先登坛让我成就，那我再上去成就你，就这种东西。若你已成，就不需要再受一次；若未成，那你如何受别人戒？这不是同样道理吗？所以有时候他们应该先学中论，上过以后他们就不会做这种很有趣的事情。不需要，已经因缘如是，我觉得应该回归到最核心的戒体戒真精神，然后有了以后，这个戒的真精神有了以后，你就有办法让原来那些依这个主体衍生的其他戒都活有生命。当我们有具体真实的处理性的时候，你会发觉每个戒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在缘起上铸成你解脱的意义。这时候因为你有这种观念，你会让很多戒法有生命，就活起来。所以应该回这个东西，然后再回头去把它补回来，不要在那里转啊！我没有成，那我先假装，我先成就你，那等你成了，你上台换你来成就我，这就怪怪了，就是跑到这个东西。若你有成，若法先已成，已成何用应待啊？何用应待，就不需要靠别人，就应成了啊。四二句啊，四二句不相应待，是故如先说，然可然相应待成，无有事事啊，就是说你讲的相应待，不是真正佛法讲的相应待。那你取这种相应待啊，是用在自信法里面，却要用相应待来承认自信法。相应待就是无自信，相应待不可能去承认自信法，成就自信法，不会有这种东西啊。是故因可然无然，不因亦无然，因然无可然，不因无可然，因不因都无然无可然。那你的可不可然怎么生的？成真很简单，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有没有然可然？有啊，不然你待会怎么去烧木材？我们不会因为中论完了以后就不开瓦斯吧？那然是什么？火瓦斯，可燃水，所以你就洗热水澡。你了解用依然用啊，可是你不再用纸了，是不是？你不是纸，你是用，是不是？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有没有坏燃可燃？是不止燃可燃，并不坏燃可燃之相啊。然可然的相应待相，不就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更加世切的了解然可然的因缘吗？所以你就可以善用然可然，而不为然可然所束缚。这不就佛法解脱的意思吗？是，他不会因为你破了然可然的自信以后，就不知道然可然的相对意义吧？一样的道理。今因待可燃，燃不成；不因待可燃，燃亦不成。反过来，可燃亦如是，因燃 不因然不因然，二句不成。所以然可然是因缘假施舍而成就的啊，不是真的有实有然法，只有然可然。这不我们讲的害他还他害他。当你对一个东西坚持肯定的时候，其实刚好是模糊你对他的认识，不是吗？很有意思的。所以在世间法里面有很多东西，你发觉从佛法的角度你发觉，那过去怎么经常做这些糊涂事？你越肯定越执着他爱惜，是不是？就是执着这个东西的时候，越是不尊重他，因为他不需要你这样，他的真相不是那样啊。你肯定的东西跟他本身无关，你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我好意啊，你的好意其实不是在形成自我肯定的投射而已。你好意不一定会对人好，那个好意有时候是很强迫性的，这个好意有时候是一种让人家也不知道怎么拒绝，但这个好意其实是充满了主观意识的。所以好意要还有一种尊重，那什么叫尊重？看对方需要，不是这样。那其实这个都跟我们现在修学有关嘛，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好意不过是你认定的价值，这是你认定的价值，跟它实质无关。所以你不会，你经常在表达你的好意的时候，不过在自我呈现而已，不是吗？很有意思哦。我们在佛法里面可以看出很多人生哲学的，所以这个也不用去看很多的呢，励志文学哦，买了很多书哦，那不越读越多，表示烦恼越重啊、来上中论就好了，但不过有的听不懂上中论会更苦恼，就是。好，没关系，我们继续。是故啊，是过先已说哈，二句不成，是过先已说，故是然不。于啊不于处来，然处亦无然，可然亦如是。于如去来说，去来品呢，这边已经有谈过了哈。然不以于方来入可然，可然中亦无然。悉心求然不可得，可然亦如是。然不以于方来入可然，但可是可然中找然也找不到，是吗？我们在烧东西的时候，并不是有一个东西跑过来，我们所谓的感应，所谓会有烧东西，就是相应带的这些现象成熟了，并不是有实质不变的然跑过来。因为这个然如果没有可然，然然不来。所以当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木材，我们拿火了过来，是不是 拿火过来，因为火过来的啊，对不对？木材本来不燃啊，结果我拿火过来，所以让可燃燃，对不对？可是问题，我刚你大家讲你，因为你现在目标是放在那木头，可是当我引这个火过来的时候，我的可燃是哪一个？你知道吧？那个引的那一个，我讲的那个可燃。所以你的燃有没有离开可燃？不曾离过、啊。当你用这个木材棒把火引过来的时候，第一个可燃是哪一个？是那个木材棒啊。然后引到这个木材堆，再换才换这个可燃。我的之前的可燃是那一根，那一根你把火引过来的时候，火有没有自己没有什么东西会自己跑过来？没有啊。火有没有离开燃可燃？离开可燃不可能嘛？离开可燃找不到燃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有啊，我们看到不是把火引过来，就不是那时候就有可燃啊，只是你现在把这个可燃当作这个目标，另外一个可燃忽略，其实它就有可燃啊。是不是叫可燃？所以燃一定离不开可燃，可是在可燃当中又找不到燃，你也找到你可能相依带关系，就找不到一个可以离开可燃的独立的燃，没有啊，找不到一个独立的燃、啊、把木台一样拆到细细的，火不见了，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看、啊、他说求不可得，可然亦如是，不从于次来入然中，然中亦无可然，如然已不然，未然不然，然时不然，是亦如去来中说、啊、就去来品就像燃完了就没有燃了嘛，燃完了烧掉了，还没燃也没有燃， 正在燃，刚才在讲了，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所以未燃找不到燃，未燃的时候找不到燃可燃，正在燃的时候没有找到可燃，燃燃已也找不到，时间前后找不到，法的当体找不到，从空间量找不到，从时间量找不到，一切法不可得，找不到，就找到因缘和合法，找不到自性法，是不是？是故可然即非然，离可然无然，然无有然。哦，另外一个那个我们底下有注解啊，十四啊，像然亦无可然啊，哦，那然无有可然其实差不多了哈，然亦无可然，然中无可然，可然中无然，哦，然都人都快烧掉了，然、哦，不过这里面却有很深的意思，这就是我们常有的执着，这就是五蕴及我的关系。我们不是经常讲有灵魂吗？请问那个灵魂那个我跟你的身体有什么关系？这不就这里吗？可然即非然，就是五蕴无我，即蕴无我啊，就是可然，这不是五蕴吗？啊无可然即非然，那个然应该是燃烧的燃啊，就是说可然就是五蕴啊，然是我，可然当中五蕴当中，五蕴是不是就是我？无蕴不是我啊，离可然无然，离开了无蕴能不能找到我？也找不到。无蕴不是我，但你我因为执着有我，对不对？那我问你，那你我从哪里肯定？你我从哪里去肯定？那我们不是现在都肯定我？照理讲，讲完应该就正果，但也没有，因为我们就执着有我。那好，你执着你就讲个理由，那不就是我？可是经过这么论证，无蕴不是我，无蕴如果是我，无蕴无常，我你明明认为我是不是我是常，那无蕴是无常，那怎么会一个无常的就是常？对不对？不可能吗？若无蕴即是我，那应该无蕴不会灭，那为什么五蕴之命？对，我们净身五蕴，然后就改变另外一个五蕴在刹那变，那五蕴如果五蕴就是我，那我应该会跟着变，会变的我哪叫我？我就是自体不会变啊，哎，啊，那离开五蕴有一个我，那离开五蕴你去哪里找？你告诉我他在哪里？也找不到。好，那个然亦无可然啊，就是说我无有，我就我然有无，就是我有没有我，就是我这里面啊，我啊然嘛，有无无蕴啊，我无有蕴，好，蕴不属于我，这是第三句。因为这个五句就是过去很多外道，包括一些不究竟的佛弟子，经常会用种种善巧，想要肯定有一个我。而且不离开这五类的执着，啊，这个我有五蕴，就变成一个隶属关系了。我们前面第一项我等于我五蕴，现在是我拥有五蕴，有隶属关系。第三句是我拥有五蕴，但这句话叫其实我不拥有五蕴，我没有拥有五蕴，我不存在什么拥有五蕴。第一句是我等于无蕴，现在是我拥有无蕴，再过来然中无可然，就是我中无有然，一个是隶属，一个是我里面包含的一个无蕴。那我包含无蕴的时候，就会啊，我如果是不变的，那这个无蕴包在无蕴，无蕴包在我里面，无蕴应该不会变，因为被那个我所保护着。那这个有很多例子哈，可然中无可，可然中无然，就是说，因中无有我，啊， 我中无有因，第三句，因中无有我，第五句，啊，我中啊，因中啊，就把我无有因。现在另外一个第四，我刚才讲错，就然中无有然，无可然，就是我中有无因啊。那可然中无然，就是因中有我，但因中确实没有。所以这个五句是正面答，但其实它就要破什么？破什么？破第四句，破我里面有个无因。第五句要破五蕴当中有个我，所以有几个角度啊，啊，有几个角度在分破这些，我们想尽办法从五蕴的关系当中肯定一个自我。那这个讲起来好像一个简单的道理，可是不就是我们现在自我肯定的一个一？我们不是就是靠这个来的吗？啊，我之前不是谈吗？在《阿含经》里面谈有受。有受者嘛，所以光看受法是不是能破我执？可以啊，光看受观受就可以破我执了。因为这个后头就讲，所以之前讲的阿含，其实我后来我现在再继续看，其实还好，当然都讲对，因为这里也都透到这个东西了。受，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感受吗？我在感受，对不对？其实是我在感受还是感受在感受？我现在当然认为我在感受嘛，对不对？你讲这句话让我不好受，你看，那其实是有一个我在听受那个受吗？不是，受就是我，因受肯定我，再有我肯定受，所以我听得不好受。其实有没有真的我？没有，所以受本身就滋润我，然后再由我来肯定受，所以由我在追逐好受、乐受这些受，其实受本身就不离开我，没有一个独存我。就是说你看到、我在感受的同时，我还有色受想行识吗？受持其中，我其实的无蕴是靠这些法来错误认知，所以我所有的我是来自于不断纵容自我在肯定无蕴当中让我执增长的。所以什么叫破我执？知道吧？现在知道啊。所以你所修的一个，所以我最近开始讲那个破相论，就是它偏重破。因为我们现在它这个论里面，这个达摩只是在谈这个论的时候，最主要是这个破相论在讲说，我们现在很多修行都背离原来的观心，所以很多法都背离它原来的精神了，错用它了，所以它并没有真正的破到法。破到我执法执，所以他破相，破那个假相执着相，修行假相，所以他就一直在破这个相。为什么？他核心的东西你没有掌握住。所以你看啊，我执从哪里来？我执不能用嘴巴讲说要破我执啊，应该从你滋润我执的那个来源断嘛，在哪里？这个就是你的我执生命体嘛，感受嘛，你一直寻求一个乐受嘛，这个来寻求乐受、火定、苦受，这种感受的执着，就在滋润我执我。所以受本身就是我，不是有受然后让我去受，不是受就是我，因为我就靠受来成我的。所以你一观受不可得，那个能受者当然是靠他来的，那受没有，能受者是谁？当然也没有，还相依待啊。所以为什么真正精进勇猛的时候，当下对于五蕴的观察随时保持觉照，不染它，这不就真精进吗？是，这个精进是从这里来的。那因为做不到才转而方便，在很多的方便行上应该要努力的建立起基础。刚才因为你的核心，你的修行的方便的善巧是跟这个核心连在一块，所以这叫就真善巧。如果你所有善巧跟这个核心破除我执的这个东西不连在一块，那变成假象了，那就变假象了，就变假象，它就不能真正降服你的烦恼。你又发觉好像绕了老半天，虽然很努力修学，但还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苦闷，会不会？你试试看，修行很难真的放下。但如果你走对路，其实就算环境里面怎么变化，你会有自己独享的法喜， 你会有自己独享的欢喜，就即便走在我们经常，我最近来讲一个例子，其实之前也有谈过，你很用功修行，你一直都依着法修，但没有人认识你，你会有没有一种寂寞感？如果有，表示这个修行不到底。当一个人慢慢实际上依着法来，你认不认识我，本是颠倒，我不在乎，走到哪里啊，一波千家欢，孤身万里游，那可以，你不用肯定我，因为我也不肯定我。可是你看到，我讲的这个不是我要取消，因为这个真的难，因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众生核心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在这个世间法上内内外外找一个自己立脚处，这是众生习性，一定会的啦，否则万你已经证果了。那我们现在往往不知道，所以我们会在这里，所以我才在很多讲课当中用很多你觉得很有趣的例子，但不就是要拿来提供你检查自我吗？是不是？因为你看到这一点了，因为这不是，我觉得也不是很可笑的，我觉得这是人众生性嘛。但你不觉得我们假如没有看清楚的话，我们会以为是，你有看清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是不是还是有依赖性，有一个依执取性，会有这么一个，有没有？有啊，真的有。所以我要讲说，受在哪里？我们当一开始在某个地方寻求某一个色受想行识的某一点肯定就好了，这个肯定会让所有的五蕴都在哦，因为它连在一块。所以色大多数人讲说灭受想定、灭尽定，有没有受想？有的认为有心无心所，有的认为有心所无心。可是他讲说，那五变形只要有心就有五个心所，不可能有心王无心所，甚至不可能五变形心所只要有一个心所在，其他心所都在，因为这是法尔如是的道理。你讲只有嘴巴讲，事实上没有。你说我没有心念，但有心所，我有乐受，有清安受，但我没有想跟受，哪有这种事？因为作意处受想识是无变形，只要有心就有它。那你认为有无心，无心就不会有这个法，那如果有这个心就有这个法，那你说我有清安受，但我没有想跟、哦、我无想但有受，不会，有想就有受，有受就有想，因为那是无变形，因为它是合在一块的。所以我会讲说，当你在无蕴法当中不是用辨破一切法而留有些许的肯定的时候，经常其他烦恼是等在后头等着起来，因为它连在一块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从唯识就有帮助我们在理解这个道理也一样。所以当你了解破受的时候，其实当你深刻去观察受不可得的时候，你会看到受跟其他法也同不可得，因为它连在一块，它连在一块，所以这个道理都是转在一块的。哎，好，那我们上午先到此。